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刚才读的呢是《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那《使徒行传》呢，今天因为学习第八章，我就想稍微回顾一下第六章和第七章。那么在第六章呢，就讲到呢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人发怨言，所以呢就选出了七位执事。那么这七位执事里面，有没有人记得头两位叫什么名字？斯提凡有一位，对吧？第二位叫什么？就是今天这个第八章里的这个传道的腓力啊。所以呢，这两位执事呢，斯提凡和腓力。那么第七章呢，就讲到这个斯提凡被抓，然后就最后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是吧？那么第七章同时呢，也就引出了一位名叫扫罗，也就是保罗。那么今天的第八章呢，就是记载了这个七位执事里面的第二位，这个腓力传道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也有一个叫腓力的，不过呢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腓力，这个是传道的腓力，耶稣的门徒就叫使徒腓力。我们来看这个好，从自日起，就是斯提凡被打死的那一天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之外，门徒都分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教会刚选出来的一位执事就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了。从那一天开始呢，这个刚刚开始没有多久的教会就被逼迫被残害，那么门徒呢被迫就分散到犹太还有撒玛利亚的各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门徒被逼迫被残害，他们分散之后他们干什么了呢？那些被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传道是吧？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被逼迫然后背井离乡，被迫离开自己的家，是吧？你有没有心情去传道？有是吧？或者退一步说，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可能出去去度假，在度假的路上，你有没有心情去传道？对吧？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们是被逼迫分散了，是吧？但是呢，他们分散以后去往各处去传道，往各处去传道。所以我们就很奇怪，如果使徒们这么做，门徒们这么做，他们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是耶稣呢告诉门徒的话，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奥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刚才今天学的这个故事呢，这一章里记载的事情呢，其实呢就是耶稣的这句话的实现啊。所以门徒呢的心里呢，他们因为接受圣灵，他们得着能力，那么因圣灵的能力而表现出来的呢，就是传福音的火热。那这个火热呢，是不能被自己所遭受的逼迫所阻挡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的能力呢，是从圣灵而来。因为这个能力呢，他们虽然被分散、被残害，但是他们知道呢，耶稣也讲过，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呢，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心里所应该记着的，不论外表的境况怎么样，那么主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我们知道地级做他的见证啊。虽然我们生活中可能有困难，但是呢，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有这样的力量这样去做。所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腓力呢就真的下了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那么我们知道呢，撒玛利亚人他是有犹太人的血统，那但是他也有外邦人的血统，所以呢他是和犹太人互相不来往的，他们应该是属于这个北国以色列国的这个后代，那么这个南国这个犹大国的后代就是现在的这个犹太人啊。所以他们和这个犹太人虽然是好像有一点血缘关系，但是呢因为彼此有仇敌，彼此有敌，彼此也不来往。那么在福音书里面呢其实撒玛利亚并不陌生。有没有人记得福音书里面哪里提到过撒玛利亚啊？学知就是第一次就想到这个耶稣在这个在一个井的边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那个妇人是撒玛利亚人是吧，对吧？还有没有啊？有没有？没有啊。有一个最有名的比喻叫 Good Samaritan， 对不对呀？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对吧？所以那个人呢，他把这个被这个强盗打的半死人救了，是吧？又把他带到旅馆，又为他付钱，要治他的病。他说他还要回来。这个人呢，是个撒玛利亚人，对不对？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有一次，耶稣治好了十个麻风病人，是吧？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他，那个人是什么人？那个人也是撒玛利亚人，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虽然撒玛利亚和犹太互相为敌，彼此不来交往，是吧？但是他们在福音书里出现的时候呢，往往相对于犹太人是以正面的形象所出现的，对吧？所以这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耶稣呢也不会离弃撒玛利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门徒就因为这个教会的逼迫，他们就被迫分散到撒玛利亚去传道，是吧？所以呢，腓力呢就来到撒玛利亚来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人呢，和这个福音书里的这个犹太人也差不多，有被鬼附的，是吧？也有许多这个身体有疾病的，他们都因着腓力所行的神迹呢，得到了医治。结果呢，就是在那城里就有大欢喜，大欢喜 ，great joy， 非常大的喜乐在那个城里呀，因为神的能力呢，临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城呀。那么这个城里呢，有一个人呢，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啊，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所以我看到这个西门，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和我们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国内农村男的就叫神汉是吧，女的就叫巫婆，叫什么啊？好像我就觉得这个西门是不是就和这个神汉差不多啊？但是如果你看的话呢，他比这个神汉这个能力大多了，是吧？他是行邪术，妄自尊大，然后呢，而且呢，看到他行的这些邪术的人呢，都惊奇，是吧？然后就说这个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就是说他身上的力量呢是从神来的，是吧？所以呢，但是呢，这个西门的好日子。不长不长，因为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十二节呢，极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所以 啊，他们以前呢，他们是非常怎么说，非常尊敬西门的。可是腓力来了之后呢，行了许多大的神迹，治好了许多人，是吧？然后呢，他们呢，因着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还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呢就受了洗呀，就受了洗。不仅如此呢，我们看了很奇怪的一点啊，这个西门自己也信了，就受了洗，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连西门自己他也很惊奇，因为他是可以行一点点这个异能，是吧？但是这个腓力所行的神迹和异能，这个比他大太多了，比他大太多了呀。那么下来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读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可能有些疑惑啊。从14节开始，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受圣灵。原因呢，就是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但是呢，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于是呢，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我说大家疑惑的原因呢，就是说在座的大部分当然都是受过洗，是吧？有没有人受洗之后又参加了一个仪式，叫做接受圣灵的仪式？没有吧？有时候电视上我们可以看到，电视上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不知道现在电视还有没有，对吧？所以呢，我想我们在座的话呢，受完洗之后也不需要这个必须的这个仪式，是吧？我想呢，神的圣灵也不是必须要有这个仪式或者经过特殊的人呢来让我们接受。那他为什么在这里出现呢？一般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故事有它非常独特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福音第一次在犹太地以外传开。福音第一次在犹太地以外，在撒玛利亚传开。所以呢，神的旨意呢，就是要特意要差遣使徒来，借着使徒的手，把神的圣灵赐给撒玛利亚人。大家明白了？所以这个故事呢，只在圣经里出现了这个一次啊，所以我也相信呢，我们在座的啊，不需要再来另外一次仪式，是吧？但是呢，每个信徒接受圣灵这是必须的，对吧？啊，所以啊，还有一点疑惑呢，就是说这个圣经里记得很清楚，是吧？如果我们上网上看啊，比如说在十二节，是吧？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就受洗，对吧？所以这节看着也比较疑惑，对吧？那么明明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信了福音，而且信了耶稣，是吧？而且受了洗。那我们基督徒讲什么？讲因什么称义呢？因信称义，是吧？这里面他们已经信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接受圣灵，对吧？因为你已经称义了，你要接受圣灵。所以呢，我就看到呢，我们就想他们这个信到底是怎么样的信呢？如果你再看13节的话呢，你就看到西门自己也信了，对吧？如果我们知道西门下来所做的事情，是吧？那你就在想他这个信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信呢，对吧？所以这个所以我的看见呢，就是说原因呢，就是说这些撒玛利亚人呢，长期受西门邪术的迷惑，认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对吧？有一天呢，来了一位叫腓力的人，那么他可以行比西门更大的神迹，是吧？所以他们因着腓力相信了耶稣，他们受了洗。但是请问，他们的信心里面有多大的原因是由于腓力这个人还有他所行的神迹呢？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说我信了，是吧？但是我们信的原因呢，如果你看个十二节很有意思，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的国和耶稣基督的名， they believed Philip as he preached the good news of the kingdom of God. 也就是说，当腓力传讲神国的福音的时候，他们相信了腓力，有这个意思吧？呀，所以说我并不是说他们的信呢，好像是这个不真诚，啊，但是呢，他们这个信呢，主要是基于腓力的这样一个人，还有他所做的事，呀，这个我们都可以啊，其实也不难理解，也不难理解，啊，但是呢，当我们的信基于这样一个人，还有他所做的事的话呢，那我们的信究竟有多大是基于主耶稣基督，真真正正基于主耶稣基督的呀？所以我想啊，我们啊，在座的人相信耶稣，其实呢啊，许多时候就是从一件事情或者从一个人开始，对吧？所以腓力带他们传福音，他们相信也没有什么错，也没有什么错啊。比如说呢啊，有一个人经历了一次神迹，他就信了，对吧？啊，有一个传道人讲道，他很有能力，很有力量，那么在座的人一听很感动，就信了，对吧？啊，或者更常见的就是说啊，有的基督徒很有爱心，是吧？那么虽然呢，我们不认识基督的爱，不认识耶稣的爱，但是我们被这个有爱心的基督徒被感动，我们就信了，对吧？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开始，都是非常好的开始。但是，请问，这样的信，因为一个人或一件事的信，请问你可以坚持多久？神迹一个星期之内是很新鲜的，过了一个月呢就很旧了啊，再过一年你就可以忘掉，对吧？啊，感动呢是可以消失的，有爱心的基督徒也会离开我们，下来你要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可以从一个人，可以从一件事情开始，但是呢，我们不能停止在这个人和这件事情上。所以我想，这就是这个故事它的意义所在，对吧？假如呢，腓力一直待在撒玛利亚不走，是吧？有人病了，他就给治病；有人身上有鬼，他就来赶鬼。然后到礼拜天的时候呢，还可以听他来讲耶稣，是吧？那么我想教会呢在撒玛利亚会很兴旺，假如他如果待在撒玛利亚的话，那么我们看第八章后半节他就走了，对吧？啊，而且门徒呢可能信心也会很坚定，是吧？啊，同样的话呢，假如耶稣不走不死，假如他每天和门徒们在一起啊，不仅治病赶鬼，而且传讲天国的福音，我想呢门徒们到死也都会很坚定，对不对？对吧？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呀。可是呢，耶稣和门徒在一起不久，只有三年，然后他就被钉死了。这个时候门徒马上就成了孤儿，对不对呀？所以他们的信呢就要面对非常大的试炼呀，非常大的试炼。所以我想啊，当我们因为这一个人或者这一件事情相信之后呢，那么总有神的旨意要让我们再长大，是吧？那我们就需要从这件人和这个事情往前走，把我们的信心呢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放在因着圣灵而得到的确信上，而不是继续再基于这个人身上。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信主之后一般第一次遇到大的试炼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When 比如说你在我们教会信主了，你第一次 遇到挑战，对你的信仰产生挑战的时候，一般是什么时候？或者你在其他教会信主？是你搬家的时候，对不对？对啊，因为你搬家，你就要换教会，对不对？对啊。那么如果你换教会的话呢，或者呢，啊，你没有换教会，但是教会里的人有变化，教会里的人变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就对你来说就产生第一次的比较大的试炼考验。对啊。为什么呢？我们第一次搬家换教会会有什么感觉呢？哎呀，这个教会比我以前的教会好太多了，我真是老来对地方了。你有这个感觉吗？崔弟兄有没有这个感觉？没有啊，你很诚实是吧？啊，你不管从哪里来，你第一次换教会感觉肯定是失望，对不对？我不用问你，感觉肯定是失望啊。为什么呢？带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不在了，对不对？你在的是一个没有认识的人的教会，是吧？你到了教会啊，这个教会如果这个气氛好一些，可能会有人来找你聊天谈话；气氛不好，根本就没有人理你，对不对？你开始唱诗，唱诗，哎，这个诗歌怎么跟我们教会以前唱的不一样呢？对吧？那么讲道的话，你也可能听着不习惯，你也听不下去，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面临着第一次的困难，也就是说试炼。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如果这种情况还继续下去，你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啊，我还要不要继续再来这个教会，对不对？啊，当然我们换教会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些人因此就停止了聚会，对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当我们搬家我们换教会的时候呢，或者我们教会里的人有变化的时候呢，就对我们的信心产生第一次的比较大的试炼。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你的信究竟是在一个人身上，或者是在一群人身上，还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对不对？对啊。所以啊，神有没有和我们预备呢？为我们预备呢？啊，让我们可以战胜信主之后的种种磨练和试炼呢？这个换教会只是我们经历的最小的或者是第一次的试炼而已，对吧？以后还多的是，是吧？所以这个故事要讲的呢，就是信徒必须接受圣灵，信徒必须接受圣灵啊！没有圣灵的话呢，比如在这个故事里面，腓力走了之后呢，请问他们没有圣灵，腓力也走了，现在撒玛利亚的信徒在那里，他们还有谁？啊？啊，月平说还有西门，对不对？啊，如果腓力走了，他们就剩下西门呀。所以呢，这个他们信徒们必须要接受圣灵呀，必须接受圣灵呀。在路加福音里面，所以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呢，实际上它的意思呢，这个耶稣也讲过，在福音书里面，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在路加福音里面11章24节到26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是吧？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有一个人呢，他以前他是身上有鬼的，对吧？但是有一天被耶稣或者被腓力给赶走，对吧？所以这个鬼就离开他了，就离开他，他当然很好了，他这样这时候肯定很喜乐，也很高兴，是吧？他的生活也会有很大的变化，是吧？啊，所以他现在的状态呢，就是打扫干净，修饰好，对不对？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啊。但是呢，这个乌鬼呢走了之后，看见这个人的状态， 啊，这个心里很干净，什么都没有，修饰好了，他就又回来了。不仅自己回来了，而且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对吧？就住在那里。那么结果这个人呢，虽然呢鬼是被赶走了啊，或者也有可能相信了，是吧？但是他幕后的景况呢，其实反而不如自己以前还没有相信的时候。为什么呢？以前是一个鬼，现在是几个啊？那是八个，现在是八个，现在是八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这个故事里面呢，撒玛利亚人在受洗以后，他们是在腓力的带领下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是吧？但是呢，他们在接受圣灵以前，使徒来之前，他们处在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打扫干净，修饰好，他们处在一种这样状态。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喜乐，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改变，但是呢，同时呢，他们处在一个比以前更危险的状态，更危险的状态。刚刚受洗的基督徒就是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就是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我们很高兴，我们很喜乐，每次有人受洗我们都去来祝贺他，是吧？他自己做见证也非常的感动，是吧？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不好意思，你现在很危险，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圣灵不到你的心里，你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呢，这样的话呢，以前这个以前你心里的东西还会再回来，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是空的，你的心都是空的呀。所以信徒的心里呢，需要被圣灵充满，需要被圣灵充满，这样魔鬼就不会在我们的心里有地方，魔鬼就不会在我们的心里有地方。我举个比方，就是说，比如说你家的草坪啊，怎么全是杂草，而且是稀稀拉拉，对吧？但是如果你的草坪里面一直都是长着密密的好草，那它自动的话，它杂草它就没有地方长进去，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的草坪是空的，你不想让它长杂草，长杂草也很困难，它肯定会长出来，是吧？因为你的地是空的呀。所以呢，我们信徒呢，必须要接受圣灵，让我们的心里可以被充满呀。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可以脱离人的限制，可以脱离人的限制。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腓力的作用对撒玛利亚人是好的，但是呢，如果这个好的作用的人呢离开之后呢，他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不对？他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呢，腓力呢其实是对信徒是有限制的。那么西门的作用是坏的，他的存在就一直会对信徒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西门呢对信徒也是有限制的。那么圣灵的内住呢，可以让我们和神和耶稣直接产生关系，而不会因为周围人的变化来产生动摇。这就是信徒需要接受圣灵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很大的一个原因。在约翰福音里面14章很有名的几句经节，这是耶稣啊，这天晚上和门徒们在一起所教导他们的。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保惠师就是或叫训慰师啊，是什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离开，但是神赐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呢就不会再有这个孤儿的感觉，孤单的感觉。那么我记得我这个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呢，我父亲呢就是坐火车，我们两个坐火车，他从家里送我去上大学去报名，是吧？那么到了校园之后呢，他在校园里住了有一两天吧，然后呢他就该走了，所以我送他去火车站，他上车就回家了，坐火车回家了。那么我从火车站回校园的时候呢，我心里有一种第一次有这种很奇怪的感觉。为什么呢？好像还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因为这个一个人第一次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对吧？那么以后呢，就只有自己了啊。所以一个月之后到国庆节的时候，我就赶快买车票回家了，回家看看啊。这种感觉很不好呀，这种感觉很不好啊。为什么呢？你有一种孤单的感觉，对吧？呀，那么这种感觉如果还记得的话呢，那你等我们自己到了美国之后呢，啊，请问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当然那时候我们的年纪已经大了一些，所以呢我们可以抗冲击的这个能力更大一些，但是呢啊，这个时间这个时候呢，对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不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了，它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了，对不对啊？啊，而且这个国家里面它也不讲中文啊，所以呢啊，而且你回去也不那么容易，对不对？所以你到这个时候你那种孤单的感觉就更厉害更厉害更厉害啊。啊，所以你啊，我想呢啊，父母呢就是说总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可以离开家啊，可以啊，怎么说啊，自立门户，是吧啊。但是呢父母同时呢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啊有这种孤儿的感觉，是吧？孤儿的感觉。所以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没有孤儿这种感觉呢？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呀，圣灵与我们同在呀。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呢，我们是孤单的，我们是孤单的啊，我们看不见耶稣，但是怎么知道他和我们同在呢？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啊。啊，我们正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有谁可以帮助我们度过呢？啊，因为圣灵的安慰与我们同在啊。我们被逼迫的时候，有谁可以赐给我们力量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呢？啊，因为圣灵可以赐给我们力量。我们没有死过，怎么知道死后有永生呢？没有一个人死过，你还向人传说死后必有永生，我们怎么知道呢？啊，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都是圣灵的作用呀，都是圣灵的作用。所以我借用啊一句这个上一次我们这个讲到的经节，就是在这个提多书里面，从第三章四到七节。这是保罗写给提多的话啊，上一次崔弟兄也讲过，就是啊，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呢，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我们这里讲到呢，人得救呢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呢，撒玛利亚人刚开始是受了喜，是吧，是有这个代表了重生，但是呢他们直到接受圣灵之后呢，才有可能在生命里面有这个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更新。下面两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啊，或者说可以凭着盼望承受永生，承受永生。所以呢啊，神把圣灵借着耶稣基督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称义，然后呢让我们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神的后嗣。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也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圣灵你就没有生命的更新，没有圣灵你也不能称义，没有圣灵我们也不能有永生的盼望，还有得救的确据，这些都没有，都没有，对吧？所以下面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信徒该如何接受圣灵，是吧？请问信徒该如何接受圣灵？很明显，使徒不在了，使徒不在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仪式，说啊，谁有这个能力？啊，我们把手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可以让他接受圣灵。请问你怎么接受呢？圣经里有没有什么话 在这个《使徒行传》前面第二章，第二章37节到39节，这个呢是在五旬节之后，彼得向这个犹太人讲道，是吧？讲完之后呢，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怎么说呢？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什么？就必领受神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哦，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受洗的目的叫你们的罪可以得赦，然后呢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神的应许。 This is a promise， 这是一个神的应许，这个应许呢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彼得已经知道，不仅犹太人可以接受圣灵，不仅撒玛利亚人可以接受圣灵，神赐给信徒圣灵的应许呢，是给所有的一切的外邦远方的人，直到地极，对不对？所以神赐给我们圣灵呢，人没有办法得到，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如果神有应许，我们该怎么接受呢？悔改，受洗，然后呢？然后啊，应许我们该怎么接受？啊，应许该怎么接受？啊，然后凭着信心，然后等待。啊，凭着信心等待，凭着信心等待，神的应许必要成就，所以呢属他的人必要接受圣灵。这个不是人的能力，这是因为神的应许。所以使徒也是被神所用，但是呢他们也是在履行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必要成就，不在乎人，不在乎人。我们所做的就是等待，就是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等待，凭着信心等待。我刚才讲到，在你受洗之后和你在你接受圣灵之前是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时间呢，我希望大家不要太长，不要太长，不要太长，不然的话，你修打扫干净、修饰整齐，这个时间太长也不大好，对吧？所以但是呢，就是说中间不管是几天、一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它肯定是有段时间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是凭着信心等待，凭着信心等待。所以我记得在耶稣复活以后，是复活节复活，升天是吧？中间有40天。那么圣灵是什么时候降下的呢？是在五旬节是吧？五旬节。那请问五旬节和复活节之间有多少天？复活节和耶稣升天的日子是有40天，五旬节呢再过10天，再过10天，五旬节和复活节有50天。所以在耶稣升天之后，耶稣没有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有10天的时间在祷告，在等待，然后呢五旬节圣灵就降下，使徒们就得着能力，使徒们就得着能力。所以呢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可不可以得圣灵，但是我们所做的呢就是紧紧抓住主的应许。如果他应许我们，赐给我们，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是吧？耶稣也应许说 父就赐另外一位保惠师给你们，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那我们就紧紧抓住这样的应许，我们等待，等待神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后来所发生的情况，是吧？
从这个好，
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西门啊，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是吧？他就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就拿钱给使徒，他就开始想贿赂使徒。他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那么使徒怎么说？好好好，再多拿点。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然后西门就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最后一节，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讲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门开始拿钱来贿赂使徒的话呢，那么很明显这个例子呢就是一个假信徒的例子，对吧？他有没有相信？他相信了。他有没有受洗？他受洗。那么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因为他的行为表现出来，他想呢贿赂使徒，然后得到赐给人圣灵的能力。很奇怪，他没有说使徒啊，请你赐给我圣灵，他想得赐给神圣灵的能力的的权柄。为什么呢？我想他可以接着继续赚钱，对不对？或者可以继续这样的神迹呢，可以继续笼络人，诱惑人，对吧？所以他的问题呢，表面上可能是爱钱，或者是爱这个人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敬拜，是吧？但是呢，从根本上说呢，我觉得呢，是因为他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就像刚才讲的，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然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可以就必受神所应许的圣灵。那么这个西门呢没有悔改，然后呢他看到有一个人比他所行的神迹和异能更大，所以他有惊奇，他也相信了，他也受洗了。但是呢因为他从来没有悔改，所以呢他也不可能接受圣灵，对不对？所以即使他要，我想圣灵也不会降在他身上。而且他没有要，他没有要，他要的是赐给人圣灵的能力。他没有说，彼得啊，求你把圣灵赐给我，他没有要。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个人可不可以只要圣灵的能力而不要圣灵呢？我想这也是西门他的一个问题所在。一个人可不可以只要圣灵的能力而不要圣灵呢？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向神求，是吧？神啊，求你给我行神迹的能力。神啊，求你给我治病的能力。神啊，求你给我讲道的能力。神啊，求你给我说预言的能力。那么这些求起来好像没有错， 好像又错了，就好像就和西门的这个错误相似。为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可能不是很清楚心里。当你这样求的话呢，我们是在求圣灵外在的表现，而没有愿意去追求圣灵内在的表现。好，这个错误有时候我们不容易分辨，但是我今天想讲清楚。比如说对我来说，我可以向神求，神啊，求你赐我讲道的能力，让每一个听到的人听完之后都大受感动。没有信的人听完之后，我一呼召就举手相信，我可以这么求，是吧？这是一个神赐的能力，是吧？有没有错？没错吧？但是好像又错了，为什么呢？我有没有求圣灵内在的能力？圣灵内在的能力是什么？啊？生命的更新，对不对？圣灵内在的能力是生命的更新，是吧？如果我只向神求，神啊，求你给我外在的能力，我没有向神说，神啊，求你改变我的心，求你让我的生命变得更像耶稣，请问你这样求，对不对？啊？不对吧？所以我们在通过西门的这个例子，他向使徒所求的是他赐给人圣灵的能力，他没有向使徒求说，求你赐给圣灵改变我的生命吧，他没有吧，他的生命才不要让人改变，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个，我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信徒们心里要清楚，你可以求圣灵的能力没有问题，我也可以求神赐给我讲道的能力，但是你要先求圣灵内在的能力，就是你生命更新，你才可以求圣灵外在的能力，对不对？那么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求耶稣基督的恩赐，我们还是求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一点我们要清楚。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是我们求耶稣你祝福我，给我这么多祝福，还是我们来求耶稣的生命？这个和西门的错误是一样的吧，对不对？那么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那样的心理的需要，比如说有身体的需要，有财政上的需要，有这个工作上的需要，是吧？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在听到，我们在唱歌，但是我们心里可能一直在想着这些需要。那么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有没有求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犯的错误是不是和西门一样的错误？你只要外在的能力还有祝福，你没有要真正的圣灵的更新和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不对？那么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心智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得到你的生命，请问耶稣该怎么回答？我的苦杯你可以喝吗？对不对？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主啊，你到哪里我都跟从你，我肯定不会离开你。耶稣怎么说？我的苦杯你可以喝吗？彼得说，我可以喝。那耶稣说，啊，你说的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的苦杯你必须要喝，你必须要喝。所以信徒来到教会，我们需要的是要圣灵所带领的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可是这个生命呢，往往是人所不愿意要的，因为你要耶稣的生命，你就要喝他的苦杯，你就要背他的十字架，你就要在十字架上死，然后你就要复活，和他一起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往往所要的是表面上的祝福，而不愿意来真正来活出耶稣的生命，对不对？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保罗讲到哥林多前书12章7到11节，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圣灵所赐下的，在人身上、信徒身上的啊能力。又有一人能行异能，又有一人能做先知，又有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啊。所以呢，啊，我们接受圣灵以后呢，圣灵就会把各样属灵的恩赐根据他的意愿分给个人。所以呢，随己意是随圣灵的意思，而不是随我们的意思，随圣灵的意思分给个人啊。我们每个人得到圣灵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功用，目的呢是要什么？目的是要什么？是要叫人得益处。这个人是我们自己吗？啊，是要叫人得益处，也就是要叫教会得益处，要叫教会得益处呀。所以啊，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啊，今天的题目是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那么我们知道恩典呢，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但是是神赐给我们的，白白的，它就是免费的，不需要用钱买的，对吧？所以白白的恩典呢，就是神免费赐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其实是不配得到的，这就是白白的恩典。那么它免费的原因呢，不是这个恩典太贱，而是因为它是无价的宝贝，它是人不可能用金钱来购买，对吧？这叫白白的恩典呀。所以神呢，白白的赐给我们，因为人不可能买来呀。神的恩典呢，也是无价的啊。如果我们像西门一样，我们想拿着钱来买点什么，神的祝福也好，恩典也好，神呢反而不会给你，不会给你白白的恩典。你就要白白的接受啊。基督徒都知道呢，耶稣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大家都知道耶稣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其实呢，神是把耶稣和圣灵一起赐给我们啊。我们很少讲圣灵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对吧？但是呢，其实是一样的，他把他的儿子，他也把圣灵一起赐给我们呀。所以我们讲恩典呢，我们不能把耶稣和圣灵分开呀，因为圣灵也是神赐给我们恩典的一部分，圣灵也是无价的，也是不能用钱来买来的呀。所以神要白白的赐给我们，如果你像西门那样要买来，你是买不到的呀。那么我们在座的，如果白白的得到了耶稣，如果白白的得到了圣灵，如果白白的得到了圣灵的能力，如果白白的得到了神的恩典，请问你现在要做什么？这些都是神白白赐给你的，都是恩典，是吧？你都得到了，耶稣你也得到了，圣灵你也得到了，圣灵的恩赐你也有了，请问你现在要做什么？啊，你白白的得到就要，白白的得到就要白白的给出去，对不对？ 你白白的从别人那里得到耶稣，你就要白白的把耶稣传给别人，对不对？你白白的得到圣灵的恩赐，你就要白白的把圣灵的恩赐用出来，对不对？对吧？你把圣灵的恩赐用出来的目的是第七节是什么？是要叫人还有教会得到益处，对不对？对吧？所以最后我想让大家自己思考，请问你有没有悔改？你悔改了是吧？你有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好让你的罪得赦？你也受洗了是吧？请问你有没有凭着信心接受神的圣灵？接受了是吧？请问你有什么样属灵的恩赐？有没有？有是吧？有。请问你有这样的恩赐，你有没有白白的把它用出来，让周围的人还有教会得到益处？这些问题大家不需要回答，我们自己来思考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也看到你的恩典不仅是主耶稣基督，但是呢，您不愿意让我们在世上成为孤儿，所以您特意赐下您的圣灵，让我们在世上，我们知道我们有依靠，我们有力量，我们有能力。啊，天父也求你让我们看到，您借着您的圣灵呢，赐给我们的能力和恩赐所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赐呢，我们就一直要用这样的恩赐，目的是要让我们的教会和我们周围的人得到益处。亲爱的天父，我们在座的人呢，啊，也许真有这样的人，就是虽然已经受洗，虽然已经接受了耶稣，但是还没有真正接受圣灵。天父，我们也知道这是您的应许啊，受洗的人，属于您的人就必接受神所赐的圣灵。所以呢，今天求您能够大大的赐福我们在座的人，赐福我们教会，把您的圣灵毫无保留的赐给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个心里充满被圣灵厚厚的浇灌，让我们有能力活出生命的更新，也有能力来活出耶稣的生命。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